我是张富杰，而家是8月3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反谍主管说，中国借社交媒体在美国广招间谍，担心安全风险，日本审查华为和中兴。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世界贸易组织说，不改革好就会退出。此外，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对传媒说，今年仍然将会向联合国提出诉求，要求加入联合国。他说，
那我想我们参与联合国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希望我们台湾的声音能够被国际社会来听闻，我们寻求一个最恰当。
吴钊燮说，我想我们参与联合国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希望台湾的声音能够被国际社会所听到，我们寻求一个最恰当的方式来到呈现联合国的诉求。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最高反间谍官员近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间谍机构利用专业人员使用的社交媒体领英上面的虚假账号，招募能够接触到政府以及商业机密的美国人，这家的公司应该是关闭这些账号。美国国家情报局下属的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情报以及执法官员已经告知由微软拥有的领英公司有关中国在该个平台上面的超级活跃的间谍活动。伊曼尼纳对路透社说，中国的行动包括一次性接触数以千计的领英网友，不过他不愿意透露美国情报机构确认几多虚假账号、几多的美国人被接触，以及是中国招募行动有几成功。这个是美国官员首次公开谈论中国在领英招募美国人的间谍活动，并且暗示这个问题比以往了解的更加严峻。之前德国情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去年12月警告说，中国情报机构用假冒的领英账号收集德国官员的信息，试图将至少10000名德国官员以及是政客招纳为系内线，而英国情报当局亦都作出过类似的警告。领英公司负责安全的高管已经是确认他们同美国不同的执法机构讨论过中国在他们网站上面的间谍活动。领英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拥有5亿6000多万成员，在美国有近1亿5000万。日本正在研议是否在政府招标当中要对中国的通讯设备公司华为以及是中兴设置限制。《华尔街日报》星期五引述日本政府内阁负责网络安全的官员说，他们已经开始研议是否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管，以降低通过进口包括是中国公司制造的设备所构成的渗透风险。有关官员说，日本了解其他的国家采取的措施，但是不会自行作出监管方面的决定。不过有关官员表示，有关的研议仍然是初级的阶段，还未就任何具体行动作出决定。日本产经新闻在8月26号的报道引述政府信息安全官员的讲话，限制绝对是必要，将中国这些公司从公共调配当中是全面的方针，亦都将会成为民间部门的指导方针。美国总统特朗普是8月14号签署新的法案，禁止美国政府使用华为、中兴等中国通讯公司的设备。美国担心自称是独立运营、不受政府控制的华为以及中兴，他们的背后有强大的中国政府的支持。美国的盟国澳大利亚日前亦都将华为以及中兴排除在他们 5G 网络基础设施设备供应商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好好改革，美国就会退出这个组织。他星期四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据说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会比正在恶化的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力更大。这个是特朗普对世贸组织多次强烈批评的最新的一次的举动。他上个月表示，美国很多年以来在世贸组织受到了很差的待遇，这个机构需要改变做法。特朗普曾经表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是破裂，不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贸易争端。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讲过，世贸组织没有能力应对好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他还说，世贸组织允许中国入会是一大错误。 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官员星期四喺华盛顿加紧谈判，争取喺美国设定嘅星期五最后期限前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美国同墨西哥已经达成协议，如果美国同加拿大能够达成协议，美加墨三国将会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最近对加拿大嘅贸易立场提出严厉嘅批评，但系佢最近喺接受电视采访嘅时候显示积极态度，燃起咗公众嘅希望。喺美中贸易战系越演越烈，双边关系紧张嘅时候，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宣布，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中将将会喺九月份系访问美国。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例行每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沈金龙计划在九月中旬或者是月底访问美国，参加一个国际海军论坛，并且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是美中贸易战威胁它的政治安全。被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评为美国十位最有影响力中国通之一的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利明章，没多久之前去了一次中国。他回来之后在8月19号发出一期新闻通讯中说，近期中国任何关于美中关系的讨论都离不开一个主题，就是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不是太过丢架的方式向美国妥协，定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是美国多层面压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环呢？现在看来这种讨论已经有所定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8月29号在第七版发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国强的评论文章。文章标题是《理性认识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文章说，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将发生深刻调整。美国对中国首轮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反映了美国压制中国技术追赶的意图，通过关税战、科技战逼中国改变原来发展模式。中国国内对如何应对美中贸易战的讨论在7月尾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美欧日要努力建成零关税自贸区的共同声明之后，当时中国的舆论中，特别是自媒体上弥漫着一股悲观气氛，认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统治下，中国过早地摒弃了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策略，导致美国枪打出头鸟。中国的互联网上还出现过倒湖运动，也就是抨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长胡安刚中国综合国力已经全面超美的言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最近在杭州的一次公开演讲上说，仍然秉持韬光养晦论的人是回避矛盾。他表示，中国的领导人采取现实派的处理方法，就是不投降，同美国斗一斗再讲。自从美中贸易冲突今年6月爆发以来，中国官方对贸易战的讲法一直是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美中贸易战的判断是美国想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关税还是不是最重要的。史恩宏说，最重要的是美国提出要求要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使将来有休战，这个措施不会改变，就是美国从现在开始已经几乎全面的压了中国的高技术贸易和发展。据金融时报报道，在8月22号至23号举行的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双方的谈判集中于特朗普政府5月份第一轮谈判时提出的140多项具体要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在这140多项具体要求中，中方认为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要求是不能够谈判，因为这些要求涉及国家安全和政治原则。这些要求包括中国调整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停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不公平补贴，不干涉美国数据公司的运营，以及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金灿荣在杭州的演讲上说， 呢啲条件如果中国政府答应，嗰个就系二十一世纪嘅二十一条。不过，《人民日报》发表嘅龙国强嘅文章，亦以前苏联与美国喺冷战时期嘅军备竞赛同美日嘅贸易战教训警告话，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7日喺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嘅主旨演讲时，提出咗颠覆性错误嘅观点。佢话中国系一个大国，决唔能够喺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正在越来越朝着一场3600亿美元规模的空前贸易战的方向发展。彭博社8月30日引述六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总统希望在下星期征求公众意见期结束后，尽早启动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报道说，白宫内部关于如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的激烈讨论似乎终于有所定论，对华鹰派现在已经占据上风。美国贸易代表奈特希泽在拿下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后，特朗普有可能将对中国的贸易谈判交给这位以作风强悍著称的谈判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维吾尔人权项目日前发表报告，整理了新疆正一度发生的人权侵犯状况。报告称维吾尔人被中国当局大规模关押进行再教育是一场人权危机，呼吁国际社会立刻介入施压中国政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一份56页的报告写道，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理由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人数超过100万。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报告整合了已经有的报道，同时采访了一些自己或者家人曾经被关入再教育营的维吾尔人。报告写道，中国当局重点拘押的对象包括维吾尔年轻人、宗教信徒和失业者。一些被采访者对维吾尔人权项目表示，再教育营每日要求被拘押者进行自我批评，不合格的人会受到看守的殴打。一些人在拘押期间死亡，亦都有被关押者试图自杀。报告呼吁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和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给中国当局施加压力。今年五月，德国学者郑国恩的报告写道，根据泄漏出来的中国公安机关文件，以往的媒体报道和知情人的估计，新疆在教育营关押人数在几十万到一百万之间。八月，中央统战部官员胡联合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否认新疆存在再教育营。他说，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不存在任意拘押的问题，不存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新疆是无权区的观点是与事实完全不符。新疆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中心。他还说，新疆的教育中心是为轻罪犯重返就业岗位而设立的职业培训机构。联合国反歧视委员会成员默克杜格尔表示，委员会仍然希望知道究竟有多少维吾尔人被拘留，法律根据的是什么。他说，你说我说的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不存在，这样有多少人在哪里，请告诉我。此外，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国际安全研究教授杜恩·麦菲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表示，穆斯林世界对新疆发生的事甚少作出回应。麦菲说，很多国家赞赏中国不干预他国政治的原则，从更大的层面上看到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他们很可能认为经济和政治利益更为重要。由来自中东、中亚、非洲等地57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最后一次对新疆问题表态是在2015年，当时他们抗议中国阻止公职人员和学生斋戒，此后该组织对中国保持沉默。总部设在德国的人权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文化、宗教、语言和历史进行打压，目的是彻底同化维吾尔人。世维会表示，这种打压在过去的5年里面变得更加严重。 令人难过的是，中国到目前为止通过经济和政治压力成功使穆斯林国家保持沉默。世卫会在邮件中写道，希望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能够有勇气和同情心，对维吾尔人的人权危机公开表态，这个是保障那些被关押的人能够获释，保障正义和问责的重要开始。本月较早时候，美国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呼吁美国政府制裁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鲁比奥说，在教育营这个词使人想起毛泽东的文革，或者是共产党统治的越南，但是这种形式的镇压仍存在于习近平的中国。他的政府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一场政治再教育运动，目标针对的是维吾尔穆斯林群体、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快速壮大的海军力量对印太地区构成挑战，对台湾来讲更加是一个威胁。不过美国前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认为，台湾是这个地区应对挑战的力量组成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位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在台北举行的一个印太区域安全论坛上做主题演讲时说，这个地区虽然面临北韩的核威胁，但是主要挑战来自中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说，中国的海军已经在去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海军。报道这样写，即使美国舰队仍然从质上面来看更加厉害，但是中国海军的覆盖面更大。斯塔夫里迪斯说，纽约时报引用了有趣的数据，但是并没有讲出真实的实力。不过他令世人看到这里一个新崛起的军力，同时需要了解他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说，中国的海军正在扩大，亦将继续在这个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认为这个地区和平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屿。这位前美国海军上将说，有必要解决这一类因国际水域的军事化引发的挑战。斯塔夫里迪斯说，以这类人工岛为理由声索九段线内的海域主权，在他看来无法得到国际法的支持。他认为应当与中国进行有成效的对话，理解他为何声称拥有九段线内海域的主权，这样将会避免发生冲突。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北韩的金正恩政权的核武开发，这个与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军事化共同构成的，我们需要解决的这个地区面临的挑战。斯塔夫里迪斯说，台湾对于这个挑战而言是个好消息，他称台湾是美国坚定的朋友和伙伴，对地区其他国家亦是如此。他说，台湾是世界排名第22位的经济体，仅仅2300万人就创造了如此巨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加之有能力和专业的武装部队，台湾是应对挑战的组成部分。斯塔夫里迪斯认为，一个应对挑战的方式是台湾和南韩、日本这样的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采取行动。他说，该地区国家之间以及同中国要不断对话，既要循外交渠道，亦要靠共同防御。斯塔夫里迪斯出席了星期四在台北召开的为期一日的印太安全对话。当日下午，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了与会的美国国会议员和专题演讲人。他在致辞中表示，台湾会同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以及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
据越南通讯社和相关新闻报道，有超过200个组织代表和个人来到河内的美国驻越南大使馆悼念已故美国参议员麦凯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些人包括越南高层领导、越共中央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几个部委、组织以及美越协会的代表。麦凯恩在越南战争期间被俘，曾经在河内关押了5年半，并受到酷刑折磨。麦凯恩星期六在亚利桑那州去世，享年81岁。麦凯恩的追悼会和纪念活动在星期三展开，他的遗体被送到亚利桑那州州议会，星期六会转到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纪念活动。随后麦凯恩将在星期日葬在马里兰州安娜波里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公墓。根据越南网报道，越南副总理和外长范平明在美国大使馆的悼念簿上写道， 约翰麦凯恩参议员一直是越战老兵议员的模范，他在抚平战争创伤这一方面起到了领导性的作用，他带头将美越关系正常化，并促进了建设性的美越合作关系。参加悼念活动的还有很多其他大使馆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美国大学院校越南校友、越南老兵、独立记者和博主。悼念者称赞麦凯恩是越南的好朋友，是在两个宿敌之间培养友谊的人，亦都是保护良心犯和人权的活动人士的人。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一些越南知识分子在大使馆的吊唁簿上称麦凯恩是一个诚实勇敢高尚的人。越南人民还在河内的竹白湖上为他举行悼念活动。他1967年驾驶美国海军舰载机被越军击落，并在此地被俘。面书上一条来自越南的悼念评论话，他在美国离世，但鲜花铺满了这道竹白湖。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为减轻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而全力推动新南向政策，加强同18个东南亚以及南亚国家的经济与人民交流。台湾学者认为，新南向政策同时都对美国发出正面信号，有利美台关系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华盛顿史丁生中心短期研究的台湾学者、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助理教授陈炳葵星期四在该中心针对台湾政府新南向政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提出报告。陈炳葵认为，即使新南向政策的设计并非为了要改善美台关系，但是他以加强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经贸连结以及人民交流为目的的政策宗旨，对美国发出的信号是正面积极，那个就是台湾政府的外交意图是温和不挑衅。他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台湾在传递政治信号上必须付出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经济学所称已经付出而无法回收的成本，在国际政治上用来形容在国际上发出信号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为了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代价越高的沉没成本，它的可信度亦相对更高。陈炳葵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台湾政府运用庞大资源来表明意图的一种做法。陈炳葵说，蔡英文政府实际上面对一个困境，就是要如何向美国展现台湾试图自我克制，采取温和作为。这样新南向政策如何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他认为新南向政策就是这种沉没成本，要投资和实施新南向政策，事实上就是台湾愿意付出的代价。为了告诉美国知，台湾愿意在东南亚做一些事，而且他们不会挑衅，这是一个可以使你感到安心的政策。陈炳葵说，正因为新南向政策的内容和蔡英文政府实施这个政策的作为的确使美国安心，所以近来美国政府亦透过一些信号来表示他认同台湾的做法，例如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王之翰就公开表达对新南向政策的肯定。王之翰说，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确同意台湾所走的方向，你看到美国东亚副助卿王之翰提到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可能是你找到美国政府对新南向政策唯一有过的公开声明，而这个声明是非常正面，所以美国是这样看，美国可以看到台湾想要这样做，这个就是他所指的代价高昂的信号，他涉及蔡英文政府必须付出的一些代价，不过他并不会真的影响到美国是否决定与台湾友善。史丁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艾博认为，特朗普政府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现在才慢慢看到内涵浮现，台湾的新南向政策能够为这个战略添加一层灵活性，例如台湾私人企业在环保和能源等领域就有很多空间可以协助东南亚国家建设能量。他说东南亚地区在基础建设方面有填补的空间，澳大利亚、中国都在这方面积极投资，不过中国不是一个好好或者负责任的投资者，因此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另外一个高品质的投资来源选项，为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增加竞争力。另外很多人关注中国因素对新南向政策的影响，对此 陈炳葵表示，他认为中国真正在意的是台湾是否与新南向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因此亦不断要求各国重新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但是新南向政策之所以不挑衅，就在于他并不强调台湾要加入区域对话或者论坛。陈炳葵说，或者中国对于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有高度自信，因此对于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和人民交流并没有太多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说，政府在一项亚裔学生控告哈佛大学在录取新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案件中支持原告。美联社说，这个是特朗普政府鼓励在新生录取过程中施行种族中立政策的最新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司法部在他递交法院的利益声明之中说，哈佛大学未能够证明在录取决定过程中并没有非法地歧视亚裔美国人。司法部长蔡新斯说，并没有美国人应该由于种族原因而被学校拒绝录取。作为纳税人资金的接受者，哈佛大学有责任使用符合法律要求的录取标准，而非种族歧视来落实他的录取的政策。蔡新斯说，司法部有责任保护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并且说这个案件很重要，因为美国学院和大学的录取政策至关重要，必须合法。这个利益声明是针对2014年大学公平入学组织状告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申请者这个案件的。该组织指控哈佛大学使用种族平衡录取政策，将很多成绩优于其他族裔申请人的亚裔申请人，以他们性格评分低为由排除在录取范围之外。司法部的声明又说，作为每年接受数百万美元纳税人资金的条件，哈佛大学同意在他的录取决定之中不对种族加以歧视。声明又说，提起诉讼的学生和家长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哈佛使用了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司法部通过今日的声明，敦促法院授予原告在审判时证明这些主张的机会。这个案件定在10月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开庭。美联社的报道说，哈佛大学并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应，但是纽约时报报道，之前哈佛大学说校方专家的分析显示并无歧视，而追求多元化是学生录取的重要的一环。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学校和大学在作出录取决定的时候考虑种族因素，但是说这种考虑必须是以狭窄限定的方式来到促进多元化，并且应该在时间上有所限制。大学还必须有义务显示为什么他的种族考虑是适当的。司法部的声明认为，哈佛大学在这个案件之中并没有解释是如何在录取过程之中使用了种族考虑的，亦都没有采用限制使用种族考虑的有意义的标准。声明又说，虽然哈佛大学承认在他录取过程之中使用了种族的因素，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解释说明在衡量一个申请者的申请当中种族因素在和其他因素比较的时候的分量。此外，有证据显示哈佛大学使用了可能对亚裔美国人有偏见的性格评分。声明又说，仅仅给予对申请人文件的审议，哈佛大学就根据主观因素来到对申请者打分，譬如好感度、同成为具有人性的好人等。哈佛大学承认，平均来讲对亚裔申请者的性格评分低于其他族裔的申请者。声明仲指责哈佛大学一直监督和操纵新生年级的种族构成。声明又说，最高法院曾经称这种学生组成的种族平衡做法是公然违宪的。最后，司法部已经决定，哈佛大学虽然在录取决定之中使用种族因素超过了45年，但就从未严肃考虑其他种族中立的途径来构成他的学生的组成，而这些是现行法律所要求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南韩下个星期派特使前往北韩，磋商两国领导人第三次峰会的安排。美国在星期四将禁止美国人前赴北韩旅行的禁令延长了一年，称前赴北韩旅行过于危险。中国军方谋求重振香山论坛，建立声望难度大。下面请听一节由张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在下个星期派特使前往北韩，磋商两国领导人第三次峰会的安排。南韩总统府发言人金宜谦星期五表示，仲未任命的新特使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前往平壤。
대북특사는남북정상회담의구체적인개최일정과남북관계발전
金宜谦表示，特使将会同北韩方面讨论范围广泛的议题，是包括南北韩首脑峰会的具体时间、双方关系的发展、朝鲜半岛去核化以及是建立和平等等。南韩总统文在寅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四月在板门店举行的历史性峰会上同意，文在寅在今年稍后时候访问平壤。韩联社报道说，南韩星期五上午是向北韩建议派特使前往磋商，而北韩在星期五的下午就回电表示同意。美国在星期四将禁止美国人赴北韩旅行的禁令延长一年，声称到北韩旅行过于危险。一名国务院的官员表示，海外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是他们最关心的，到北韩旅行的警告将会继续生效。国务院强烈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去北韩旅行。旅行禁令将会延期到是明年8月31号，这个是华盛顿方面同北韩在去核谈判陷入僵局导致的举措。而近日特朗普对北韩弃核谈判的节奏缓慢是表示不满，并且下令国务卿蓬佩奥取消了一项到平壤进行谈判的计划。中国国防部宣布在今年恢复举行香山论坛的细节。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以及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10月24号至26号召开，届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级将领将会出席开幕仪式。吴谦说，这一届的论坛的主题是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并且希望通过举办这次的论坛加强各方的战略对话和沟通，共同应对全球安全的挑战。他还说，主办方已经邀请了79个国家的防务部门以及军方领导人和知名学者参加，不过这个据说被北京用作为是抗衡香格里拉年度安全论坛的官办活动，能否吸引各国高层国防官员以及是资深学者的积极参与，目前仍然是未知数。联合国人权专家星期四对新疆再教育营发出警告，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怖主义为藉口拘留的维吾尔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估计说，新疆有多达100万的维吾尔人可能被非自愿拘留。委员会在结语当中声称对部分报道感到震惊，有大量的报道说大量的维吾尔族以及是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单独关押，在没有受到指控或者判刑的情况之下长期被拘留，藉口是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是宗教极端主义。中国否认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声称新疆正面临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及是分裂分子的严重威胁。他们策划袭击，并且在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是占多数人口的汉族之间挑起紧张关系。该个委员会谴责中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过宽，对极端主义定义模糊，以及是对分裂主义界定不清。美国海军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部署在美国第五舰队的导弹驱逐舰杰森·杜汉姆号在亚丁湾破获了一宗走私武器事件，该批的走私武器是供应目前在也门进行的战争。据美国军方在星期五公布的视频显示，一艘被指涉及是走私武器的小艇，杜汉姆号的官兵在小艇上发现了1000多支的 AK-47 自动步枪。美国海军说仲未确定现时被收押的武器的来源。海军表示，小艇的引擎无法操作，船上便感到不适的船员被带到是杜汉姆号，随后被转移到也门海岸警卫队。美国海军的声明亦都说，根据国际法进行的登船验证其次之后，美国海军认定这艘小艇并不属于任何国籍，这次的缉获事件在星期二发生。移民当局没收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护照，并且质疑他们的公民身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些出生在德克萨斯以及是墨西哥边界的一代的美国城市的拉丁裔美国人被拒发美国护照，或者是被扣押在移民拘留中心以及是纳入了遣返程序，其他人被禁止进入美国国境。 华盛顿邮报报道话，嗰啲有护照被收回或者系申请被拒嘅人都有一啲嘅共同点，佢哋多数出生喺德克萨斯州同墨西哥边界嘅附近，并且系西班牙语裔。美国政府表示，从1950到到1990年代，边界地带嘅助产士以及医生向出生嘅墨西哥嘅婴儿发放美国出生证，其中一啲帮助接生嘅人喺法庭上已经承认系曾经有咁样做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喺缅甸罗兴亚人被施暴同埋难民潮发生一年之际，联合国嘅调查报告发现咗更多令人发指嘅人权侵犯行为，建议将施暴者以种族灭绝罪加以审判。另外，亦都会讲到台湾外交部表示，将会喺下个月举行嘅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推案，展现台湾人民对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期望。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有分析人士说，贸易问题几乎不会左右到来紧的美国中期选举。
在即将来临的11月中期选举当中，众议院的所有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之中的三分之一将会进行改选，还有39个州的州长也都要改选。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预测，民主党目前的选情看涨，可能会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而共和党就可能继续控制参议院。该中心主任预测网站萨巴托的水晶球创始人拉里萨巴托说，从历史情况来看，执政党一般会在中期选举当中输去一些席位，但是今年的情况有些特别。他说，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指标好，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令到共和党少失一些席位，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总统的执政表现可能又会令到过去的规则都不奏效。
It should mitigate losses for...
萨巴托说，经济好应当会有助于共和党减少损失，但是你又有位与众不同的完全史无前例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些又有可能会抵消了一切。萨巴托从1970年代就开始研究和预测选举，他在2002年创立的萨巴托的水晶球过去的预测准确率很高，但是2016年总统大选令到他和其他很多预测机构遭遇滑铁卢。萨巴托称2016年的预测失败是自己的失误，现在他和他团队和全球市场调研公司的益普索合作，星期二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布了一个新的选举预测网站 politicalatlas.com。 益普索美国公共事务部总裁克里夫扬说，全球目前普遍都有一种反建制的情绪，这令到选举预测变得困难。他又表示，新的预测模型综合多项的指标，包括民调、专家分析，并且加入了对社交媒体的大数据的分析，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来到追踪选民关心的议题以及他们的情绪。预测网站上面的互动预测地图显示，特朗普占据社交媒体民众关注主要的议题榜首，真的都是关于有关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克里夫扬说，分析人士又说，在众议院选举当中，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和郊区选民很可能会因为特朗普而拒绝支持共和党，但是总统的铁杆粉丝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两党的很多分析人士都将中期选举视为对特朗普总统任期的一次全民的公投。萨巴托说，他认为民众对特朗普的看法很早就已经形成了，不是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不是爱就是恨，正是因为是这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战壕里面，而非军事区两边基本上被没有人跨越非军事区去到另外一边的战壕，他觉得大众永远也都走不出自己的战壕。除了特朗普总统这个议题，益普索的克里夫扬说，民主党人首要关心的医保，而共和党人主要关切的是移民的问题。中期选举竞选期间，正值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持续之际，自从今年7月美中贸易冲突爆发以来，美中对对方加征关税的商品价值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商品。中国加征关税商品主要是针对美国农业品和能源产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瞄准了特朗普总统的票仓。不过星期二参加新预测网站发布的选举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看来贸易战基本不会成为影响中期选举的议题。
The effects of a trade war on that could be.
维吉尼亚政治中心嘅杰弗里斯卡尼话：贸易战对农业有好大嘅影响。在北达科他州这样非常依赖农业的州可能是大众关注的议题，但是他看来现时还不清楚哪一个党派是否会因此而得利。他认为还是需要看看长期的影响，但是目前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还是处于早期的阶段。他又表示贸易战的长期影响如果显现可能会成为2020年选举的重要议题。益普索的克里夫扬认为议题之所以成为议题是因为影响到了选民，但是贸易问题目前还未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the main issues, we'll be...
克里夫扬又说当大家谈论主要议题的时候，无论是社交媒体上面亦或是民调中的这些议题都是跟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是他们切实担心的议题，譬如温饱、子女的健康问题、子女的就学问题，或者从少数群体角度来看，他们很担心总统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会影响到他们的个人，对他们来说这些是很重要的，因此对贸易问题他认为短期来看不会成为选举的议题。出席星期二活动的选举分析人士说，贸易议题只是在北达科他州和加州位列十大议题之一，虽然是这样所占比重仍然很低，以北达科他州为例比重仅是 4%。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三表示，将会在下个月举行的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推出议案，展示台湾人民对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期盼。台湾面临来自北京持续升级的打压之际，决定以台湾为全球落实永续发展目标之重要伙伴为主题，促请国际社会正视台湾贡献区域和全球的决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说，台湾确定的推案主题和本届联大总辩论主题使联合国与全人类相关，促进和平、公平及永续社会之全球领导及共同责任互相呼应，同时提出三方面的诉求：台湾人民与世界公民理应享有同等权利，联合国理应解决2300万台湾人民遭受排除在外的情况，不剥夺台湾人进入联合国参访及出席会议与活动基本人权，以及台湾媒体采访联合国有关会议的平等权利。为确保台湾享有平等、有尊严参与实现联合国 SDGs 有关的会议、机制及活动的权利，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星期三对记者说，今年仍然将会循着欠当方式向联合国提出诉求。
我们参与联合国的一个最高的指导。
吴超燮说，台湾参与联合国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希望台湾的声音能够被国际社会所听闻，台湾寻求以一个最恰当的方式去呈现他们的诉求。被问到美国在本届联大台湾推案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台湾外长说会依照推案的计划在国际社会寻求这些重要国家的支援。在当日较早前，台湾副外长谢武昭对媒体说，除了洽请友邦在联大总辩论为台湾执言之外，还将会请友邦驻联合国代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他坚守联合国宪章，秉持公平正义原则，解决台湾2300万人长期被排除于联合国体系之外的问题。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会议通过一项决议之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原本由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拥有的中国议席和代表权。中华民国政府在用尽阻止决议案通过的议事方法之后，在提案表决之前宣布退出联合国。自此之后，台湾几乎和联合国断绝了关系，直到1993年在台湾转型成为民主政治之后，政府发起过一次不成功的入联努力。陈水扁担任总统期间，台湾政府曾经试图以台湾名义申请成为联合国的新成员国，那次努力亦未见成效。而目前的蔡英文民进党政府在参与联合国的努力方面，并没有沿用陈水扁政府的做法，而是以更加接近他的前任马英九的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务实策略。 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马英九执政八年期间，政府并没有再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亦没有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而是将重心放在实现以及更有意义的方式参与联合国所属机构。蔡英文政府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包括请台湾的邦交国在联大会议期间为台湾发言。但蔡英文自从2016年就任总统之后，因为不愿意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转淡。近日中国加强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包括军机扰台和军演等威胁，还在各方面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中国以其庞大市场作为筹码，强令外国公司，尤其外国的航空公司，改变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将台湾的列名。北京还插手导致台中丧失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办权。蔡英文出访拉美两国过境洛杉矶停留期间发生的85度 C 事件被广泛视作霸凌行为，而之后的萨尔瓦多断交令台湾两年内失去第五个邦交国。最近的断交事件之后，美国罕有地批评中国干涉西半球国家内政。观察人士认为，台湾同中美洲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传统上的邦交关系阻挡了中国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扩张。蔡英文在台湾与萨尔瓦多断交之后的一次会议上，将该事件称作是区域政治事件。分析人士认为，他是暗示中国在该地区扩张影响力已经成为地缘政治问题。近日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上个星期和蔡英文总统会面时说，台湾是可靠的伙伴，亦是印太区域的重要角色。提及到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力英杰表示中国片面改变现状是有害的。力英杰又说，美国会在一定限度内对台湾扩展国际空间的努力给予支持。李英杰说，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扩大对全球的重要贡献，并且支持台湾对抗限制台湾适当参与国际舞台的手段。台湾今次继续推动进入联合国，将重点放在呈现台湾决心对区域和全球永续发展积极作出贡献，或者反映的正是适当参与国际舞台的务实路线。台湾外交部说，外长吴钊燮将会发表专文，使到国际社会充分了解到台湾今次推动进入联合国案的诉求。台湾外交部亦会规划制作台湾落实 SDGs 系列的创意短片，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在洁净能源、全民健康覆盖、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台湾政府还计划在联大会议期间在纽约举办永续发展议题的系列活动。台湾民间团体及侨界亦将会有多项的自发活动举行。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勋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缅甸罗兴亚人被施暴和难民潮发生一年之际，联合国的调查报告发现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行为，建议将施暴者以种族灭绝罪加以审判。但是中国继续高举主权高于人权的旗帜，指责追责是施压。有美国传媒指中国的目的是要借机向缅甸示好，将它纳入北京的轨道，摆脱习近平一带一路在那里遭遇的困境，并继续禁止联合国对地区人权危机进行干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举行缅甸问题公开会议，一日之前联合国独立的国际调查小组发布报告， 指缅甸军方同安全部队对罗兴亚穆斯林实施残酷的暴行，建议对涉嫌施暴的缅甸最高军事官员同几名指挥官进行调查，并以种族灭绝罪来到审判。这个发布同开会的时间正值缅甸发生罗兴亚人难民大规模逃离事件的一周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大使在安理会上面说，一年前这个星期在缅甸发生的暴力事件登峰造极，一场残酷的种族清洗运动正在进行，最终导致了70多万罗兴亚难民逃到孟加拉国的难民营。克里说，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之下，他们对这些难民在被赶出家园之前所目睹的事实，就是跟他们所受的折磨一样，作了正式的记录，其结果和最近联合国独立国际调查团发布的关于缅甸的情况一致，世界再也没办法躲避缅甸发生事件的艰难的真相。克里又介绍说，这个调查报告对1024名随机选择的罗兴亚人幸存者进行调查之后写成的，其中 82% 的证人看到了罗兴亚人被杀戮，房屋被烧毁，65% 的证人看到了绑架、逮捕和拘禁，64%的人看到了家人或者村民受伤，51%的人看到了性暴力，45%的人看到了强奸。克里又说，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残暴，就是施害者将人锁在屋里面放火烧，将村围起来对人群开枪，故意被载住数百罗兴亚人的船沉没，对罗兴亚人男女老少直接斩头或者肢解，士兵将儿童和婴儿扔入火堆里面烧死，军方和警察一家家地找女童和妇女，毫不掩饰地对他们进行强奸，有 20% 随机选出的幸存者看到了超过100人的大规模的屠杀。该调查小组点名了6名缅甸将军的名，其中包括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调查小组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将这个案件提交给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并且敦促国际社会对肇事者进行制裁，并且对缅甸实行武器禁运。缅甸当局竭力否认存在着种族灭绝或者民族清洗，说需要具体证据和法律的证明。在星期二，瑞典和荷兰外交官在发言之中呼吁安理会将缅甸军事指挥官转交给国际刑事法庭。中国继续高举主权高于人权的旗帜，并且对人权遭践踏表现出冷静甚至是冷漠，指责国际社会的追责是施压，并且同俄罗斯一起重申必须令到若开邦问题而非罗兴亚穆斯林的人权问题在缅甸和孟加拉国两国之间通过和平的外交的和政治的途径加以妥善解决。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说，若开邦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民族和宗教的背景，解决起来需要长期的努力，应当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中国同俄罗斯从不指明罗兴亚穆斯林遭暴力的镇压，而只是以地名冠之。缅甸官方不承认罗兴亚人，而是将他们视之为孟加拉非法移民。安理会之所以在一年之后举行缅甸问题会议，就是因为罗兴亚穆斯林遭遇到施暴事件至今未被问责，而且难民问题久拖不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会议之中说，一年前在缅甸若开邦发生的大规模难民紧急事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恶劣的人道和人权危机之一。古特雷斯说，他认为这个联合国调查组报告所发现和提出的建议值得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有关方面认真考虑，但是北京就要国际社会体谅施暴者缅甸当局而不是无家可归的罗兴亚难民，甚至反指联合国调查组试图追责是施压的行为。吴海涛说，国际社会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进展，充分理解当事国面临的严重困难，继续提供建设性的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局首席助理国务卿维尔斯说，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坚定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这个地区基于规则的体系来运作。维尔斯在前往参加8月27号至28号在河内举行的年度印度洋会议前，他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他期待在这一次会议上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经济与安全所作的承诺。美国正在促进可持续、互惠以及高质量的经济与商业投资，这些的投资符合国际上对透明、治理以及债务可持续性的最佳做法。这个包括国务卿蓬佩奥7月宣布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及能源领域的几项基金倡议。蓬佩奥将这一笔1亿1300万美元的基金称之为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经济承诺的订金。此外，首席助理国务卿维尔斯指出，蓬佩奥国务卿8月4号宣布为横跨印太地区的国家追加将近3亿美元的安全协助。特朗普政府正在向国会提出将这一笔基金的1亿多美元用在南亚，包括4000万元用在孟加拉、3900万元用在斯里兰卡，以及1700万用在尼泊尔。维尔斯说，这一笔投资将注重于海事安全、人道协助、灾难应急、维和能力以及打击跨国犯罪，而所有这些对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为关键。今年的印度洋会议主题是建立区域布局，这个主题非常及时。维尔斯指出，就区内贸易而言，南亚是世界上区域经济连接最少的地区，建立更强大的区域间机制布局是他的急迫业务之一。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其他的行动之外，正扩大与环印度洋联盟进行外交接触，以及向印度洋海军论坛提供美国专门知识的原因。维尔斯说，他期待在印度洋会议上进一步加强与他们伙伴的接触，讨论发展组织与推行各项措施的做法，来强化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他补充说，蓬佩奥国务卿恰如其分地总结了美国的取向。他说，美国所到之处寻求的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主导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啊，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嘅。而家你就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